这张经文是不是弟兄姐妹比较常读的经文哈？也许不是。那也许不是弟兄姐妹很容易马上就找到生活上的应用这样子的经文，但是我觉得我们按章一章一章的这样读下来，有个好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的经文我们会特别有机会来思想到中间也是有很多宝贵的神的对我们生命的造就。那这章经文主要是讲到教会对两类人对寡妇还有对长老的那个经济的支持第三节到第十六节讲到对寡妇对从十七节到二十五节是讲到长老。那你说这讲到寡妇又讲到长老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还是很有关系的哈，我们这个耐心的来思想一下这段经文。那当然这两类人特别讲到对他们的经济的支持其实这两类人正好是有一个共同跟不同之处寡妇跟长老到底是指什么样子的人呢？那寡妇他们我们一看就知道为什么寡妇需要经济的支持？因为他们失去了丈夫，他们遭遇了患难，那他们失去经济的来源在当时的社会是这样子的情况。那长老的状况就稍微有一点不一样，长老们不是因为遭受患难失去经济的来源，这里讲到对长老的支持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是为了侍奉神的缘故，他们主动放弃经济的来源。所以这是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跟提摩太提到两类人教会应该要对他们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让他们的生活的需要能够得到供应。那我们先来思想一下这两类人在今天教会里面的具体的应用。那我想长老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哈。那这里提到需要教会特别来供应经济上的需要，那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长老今天在教会里面不是每一位长老都同时带着职业这样子在做长老服事。如果我没有了解错误，胡长老可能一直都是代职服事，是不是？是哈。那所以这是一类的长老，但教会里面其实也还有另外一类长老，我们常常称他们为全职长老，就是说，还有教会的牧师也常常是这样子，就是他们因为神特别的呼召临到他们。带领着他们放弃原有他们的职业或者是他们的专业，所以他们就放弃了一个能够自己赚钱养生这样子的工作，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能够全副精神的投入到神给他们的那个神国的托付。所以这些人我们通常就会称他们为全职的传道人，包括很多教会的牧师宣教士，为着神特殊的呼召放下他们原有的职业跟专业。那譬如说我本来的专业是学机械工程的，可是当神的呼召临到我的时候，我到美国来念书也是读机械工程的，我就是准备要当机械工程师的，可是当呼召临到的时候，我就一毕业我就放下来了，我就一天都没有做过工程师，我这辈子没有做过工程师，从学校毕业我就是一直做传道，一直做到今天。好，所以教会的领袖有这两类，那特别是这些全职的传道人，其实就是这段经文特别在讲的，教会应当对他们给予经济的支持。那至于寡妇呢，我想我们就特别需要了解当时的寡妇跟今天的寡妇可能有些状况不太一样。今天在美国或是在中国，女人有一份职业能够自己工作自己赚钱，这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好，没有人会觉得奇怪。可是如果是第一世纪，那就每个人都觉得很奇怪了。在第一世纪那个社会里面，女人是没有人在外面独立工作的，女人是不能够在外面工作的，所有的女人都必须要依附在男人的底下，她才能够得着生活的供应。所以女人一定要嫁人，要不然就是永远住在父亲的家里面，让父亲照顾。好， 所以在当时那个时代，一个女人如果她丈夫的过世了呢，那她就会面临到一个很严峻的一个生活的困境，生活的困境。除非她再嫁，或者是说有亲人家人愿意抚养她照顾她，否则她生活的供应就断绝了，她就活不下去了。所以那个时候的社会跟今天的社会非常的不一样。这里讲到教会应当要照顾那些孤苦无依的寡妇，因为一个女人一旦成了寡妇，她的生活就真的是需要照顾，需要照顾。那今天在美国，当然教会就不需要针对寡妇来设立这个救助办法了。好，因为绝大部分的寡妇都当然有例外，但是绝大部分都自己能够找工作，能够自力更生。但是呢，今天在美国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里面，其实还是有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因素会让一个人失去他经济的来源，可能是患病，可能是患难，可能是各样的其他的因素，其实还是有很多种不同因素会使一个人落入到那个生活陷入困境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教会对寡妇的那种经济上的照顾，其实应用到今天的教会，就是教会要特别的关注在我们的当中，肢体的当中会有那种生活陷入困境，失去经济来源，需要教会伸出援手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所以在教会里面其实今天还是有这两类的弟兄姐妹，教会需要应该要对他们提出提供他们生活的需要。但是我补充一句哈，因为这段经文主要都是讲教会里面，长老也在教会里面，这里讲到了寡妇也是信主的，在教会里面的教会的关切绝对不应该只限于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跟同工。这段经文没有讲到教会以外，并不表示教会不需要关心教会之外很多生活困苦的人。在彼得后书第一章讲到说我们要有爱弟兄的心，接下去马上就讲到我们也要有爱众人的心，就是教会之外不信主的人。耶稣基督的爱绝对不是只限于主内的肢体而已。所以今天对于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生活陷于困境，很多地方有苦难患难，很多地方有那种不公义的剥削逼迫，很多人在那样子各样的困苦的当中，教会绝对不能够视而不见，教会绝对不能够不伸出援手。如果我们见死不救，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绝对说不过去的。所以对教会外面社会上的困苦我们不能够伸手不救，对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呢，那当然更不能伸手不救。所以教会一定要关心教会里面需要应该教会要来照顾他们，来供应他们需要的。那这段经文就是特别提到这两类，那基本上是关注于教会内部。所以今天我的信息也就不再讲教会外的，但是希望弟兄姐妹不要会错意啊，不要以为说我们不需要关心教会外的需要。那讲到对寡妇跟长老的支持，就是刚刚说的这两类的支持，其实你从这整章的经文当中你会发现到说，我们对他们的经济支持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也是态度，是我们需要持守的。好，那第一个原则就是尊敬的原则，那第二个原则就是清洁的原则。好，你在这个画面上面你们看到了，保罗在第三节这个地方讲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就把尊敬讲出来了。 OK， 第十七节保罗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得加倍的敬奉，注意敬奉教会供应他们的需要要用很尊敬的心，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所以你在这样很清楚地看到一个尊敬的态度。然后在第一节第二节那个地方保罗讲到提摩太应该怎么样对待教会中各个不同年龄层的弟兄姐妹，基本上就是要对待他们好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最后加上一句什么，总要清清洁洁的。 这是针对这是针对教会里面各不同年龄层，那当然包括寡妇在内哈。然后二十二节讲到说，给人行按手之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的清洁。所以你看，清洁的原则也是对这两类，保罗都特别的提出来，都要持守清洁。那我们先来思想一下这个尊敬的原则。尊敬是指什么？尊敬就是说，教会对这些生活陷入困境的肢体，当我们提供他们支持的时候，不可以有那种可怜施舍的那个态度。教会对这些弟兄姐妹的支持，本来就是应该是出于耶稣基督的那种爱。你知道主耶稣的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绝对是含着尊重。就是当你要帮助人的时候，你不是只是口袋里面掏出东西来给他，丢在地上拿给他而已。当你给他的时候，你非常的敏锐于他的感受。你不是把钱给他而已，你更是要把主耶稣的爱涌流出来，来让他的心感受到非常的温暖，非常的安慰，非常的欣慰。那种对人的感觉，愿意用非常敏锐的心来感受，来珍惜，来顾及，那就是尊重，那就是尊敬。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帮助任何一个人的时候，你的心里面绝对不能够没有尊敬的心，对他尊敬的心。因为一个人当他需要你帮助是没错，可是你要想到说，当他因为患难而陷入困境，这一件事情一点都不影响，都不减损到他人格的尊严哦。我们看见一个人穿着西装笔挺的，哇，每天坐着奔驰上下班的，你不知不觉你都不要想，你就对他很尊敬。这种尊敬其实是以貌取人啊。可是当我们看到一个落在困境当中的人的时候，弟兄姐妹，除非我们很用心，我们让圣灵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头真的是轻视，我们真的是轻看，我们真的是可怜他，我们就施舍给他。保罗在这里说，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是我们应该尊重的。如果我们对他们没有一个敬重的心，那基督的爱绝对不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不只是教会支持这些人的时候，当我们在外面，我们看到任何我们应该要帮助他的人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尊敬的心一定要在我们的里面。对寡妇是如此，对全职的传道人也是如此。这些人他们是为着神的国度，国度的需要，他们甘愿放弃那个赚钱养生的工作，他们应该被我们尊敬，应该被我们尊重。不是敬，不是崇拜哦，而是尊重尊敬。在北美的教会文化有一个很不好的层面，我觉得这跟我们华人来到美国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有蛮大的关系，就是教会常常会把牧师看成是教会的雇员，不知不觉就把教会的牧师看成雇员。我不晓得上次有没有跟大家讲，有一个教会，以前我参加过的教会，很多年前啊，不是在这里哈，你们不要，不是你们知道的教会，所以你们不要去管哪个教会。人在加州，弟兄姐妹每次需要人接送，第一个找的就是牧师，所以牧师天天在接送，天天在接送，他们觉得是牧师当然要做的事情，他们没有感觉到，不是故意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注意，教会常常把牧师当成教会的雇员，所以从一开始牧师还没有来，我们就审核他的资格啊，牧师来了之后，每一年我们审批他的计划，他要做什么，他要开展什么样子的工作，我们看要让他做还是不让他做，我们做决定，所以我们审批。 然后我们考核他的绩效，哦，做得如何，讲道可打几分，探访打几分，教会的人数有没有在增加呢，哦，我们都账在记在他的账上。很多教会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就是坐着看牧师的表现。我想还好我不是你们的牧师哈，还好你们现在没有牧师哈，所以我讲这些话就不是在责备你们，对不对？好，所以我可以比较放胆的来跟大家来提醒这件事情。我们中间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你将来可能会离开这里，会到不同地方去，会参与不同的教会，弟兄姐妹常常要非常的警醒，我们怎么样对待神带到我们中间的那个牧者。如果管理教会又教导我们的牧者，我们对他没有一个尊敬的心，弟兄姐妹，再好的牧者对我们都没有帮助，都没有益处的。为什么？因为你不会跟随他的带领啊。天下哪有雇主跟着让雇员来领导的？有没有？没有。只要你把他看成了雇员，你就不会跟随他的领导，你天天对他就是评分、评分、评语、评价。你不会跟随他的带领的，所以这位牧者再好对你都没有益处。所以教会对受薪的传道人、全职传道人，当我们所谓的给他薪水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这个危险，这个危险一定要用很尊敬的心，真的是看他是神赐给我们的牧者，他是带领我们的，用尊重尊敬的心来在经济上面支持他。所以这个尊敬的态度是非常的重要，清洁的原则也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清洁的原则，我觉得我后面再讲的东西，我讲完之后会更容易把它的重要性跟它的意义表达出来，所以我先暂时跳过清洁的心，等一下最后我再回来讲。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到寡妇的这个部分哈，下一个page哈，寡妇的这部分就是教会怎么样来在经济上面来支持那些生活陷入困境的肢体。那这部分我会多花一点时间，因为这部分的里面的观念。比较不是弟兄姐妹直接就可以看出来的。对于长老的那部分，全职传道人的那部分，倒是一讲就是很容易明白。所以这部分我会多讲一点。那这里也是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则哈。好，已经全部都打出来了，好，没关系。好，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当一位弟兄或姐妹陷入困境的时候，教会不是第一个就立刻进去给他积极的支持。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原则，就是这一位肢体他应该要先尽力建立自力更生的生活，如果能的话，他还是要优先用透过自力更生的方式来解决他生活的那个困境。所以在这样第十四节，保罗说，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自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对当时的女人来说，我刚刚说一定要依附于男人，其实你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对当时的女人来说，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这个就是妇女唯一可能的职业，你可以这样子讲呀。一个妇女，一个女人，如果她嫁人，她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生养儿女、治理家务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话，那就等于是他的职业，因为在这样子的生活里面，他就有生活的供应。那在当时的社会，如果一个寡妇还年轻的话，那他再嫁人的机会就很多。所以保罗鼓励寡妇重新再嫁，重新再嫁，为的是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当他在嫁人的时候，他就可以继续的履行他在这个社会上面他可以扮演的那个角色跟那个责任，而在这中间他当然也就建立了自力更生的生活，就不需要教会来支持他。所以这个原则就是说，当我们的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我们不可以 好像利用教会，或者是说存心依赖教会，然后让自己可以很懒惰，所以这边讲到有些不好的态度，就变成什么？就是好管闲事啊。这边说这个哀家闲游、懒惰、说长道短、好管闲事哈、啊、等等，就是弟兄姐妹，当我们人哈、哦、闲下来的时候，很多的罪就来了。很多的罪就来了呀，好，所以这些很不好的行为就出来了。宁愿每天还是非相当的忙碌，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但不只是为了要有事情做，也重点也不是只是要让教会省一点钱。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圣经里面的价值观，是我需要向弟兄姐妹指出来的。这个价值观就是神非常的看重基督徒要尽力履行他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我们常常在讲福音的使命，其实基督徒还有另外一个使命，有人称它为文化使命，有些人称它为社会责任。我们作为一个蒙神拯救重生拣选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就有福音的使命，要把我们所得着的福音要把它传到万民的当中。可是即使你不是一个得救的人，得救没有得救的人都包括在内，只要你是一个人，你是一个神所造的人，你在神面前你就至少有一个社会责任，或者说文化使命，那个就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来治理全地。所以当我们在各样的职业，当然就限定于正当的职业哈，各样的职业的当中，你将你的才华、你的才干，把它贡献出来，让这个社会得到祝福，让这个社会运行的条条有理。其实这就是我们在履行我们的社会责任，包括治理家庭也是一个社会责任。所以神不仅是很看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读经，你有没有祷告，你礼拜天有没有来教会，你有没有参加服事，你有没有在传福音，神很看重这些。可是神不是只看重这些，神不看重你礼拜一到礼拜五在学校里面研究工作怎么做，而在公司里面上班怎么样，神非常的看重我们每一个层面的生活，神都非常的看重，看重我们有没有一份正当的职业，透过这份正当的职业，我们每一天有没有很认真的工作，而且那个工作的当中不是只是为了钱，不是只是为了养生，那个工作的当中是一个使命感，是一个文化的使命，履行神给我们的社会责任。所以保罗这里鼓励这些年轻的寡妇嫁人，其实意思就是神鼓励，当我们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第一个不要去找别人帮助，先找什么？自己自力更生的可能性，让我们尽量能够有一份工作，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继续的能够成为一个履行社会责任、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所以这一个社会责任的观念在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原则，当然有些人他可能真的就是因为患难的缘故、可能受伤，可能疾病，他没有办法有自力更生的能力，所以这里第二个原则是说，那么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儿女、孙女、他的亲属，就应当要先负起责任来照顾他、来抚养他。换句话说，家人的照顾还在教会的照顾之前。在第四节这个地方，保罗说，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并叫他们先在自己的家里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第八节他进一步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的人更是如此。 所以当亲人或者是儿女能够负起照顾的责任的时候，就不需要教会来照顾他的生活。那我想这个道理也是很容易了解，只是弟兄姐妹，我们也要从这里面去发掘，去看出这背后还有第二个价值观。刚才第一个价值观是神非常的看重我们履行社会责任，这里的再一个价值观就是什么，就是在神的眼中，家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单位。上次我跟大家提到说，家庭是神所设立的第一个人际关系，婚姻是第一个，接下来是家庭。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家庭是一个极其关键重要的一个社会单位。事实上社会上有很多的需要，在神原来的设计的当中，都是要由家庭来担负起来的。不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把它推给政府，我们拿推给服务这个社会机构去处理，其实很多都是家庭应该要担负起来的。在神的设计里面，古代的家庭大部分都是大家庭的架构。你知道大家庭的架构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个优势就是家庭很能够很有效的避免掉很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包括失业。在一个大家庭里面，这个家庭的事业就是每个人的事业。你不会失业的，只要你在这个家庭里面，你就不会失业的。失业、离婚、孤独、外遇，在那种大家庭住在一起的当中，大家互相的照顾，也互相的监督的情况之下，很多时候外遇很自然的就被预防掉了。还有家庭暴力、人身的安全，整个大家庭大家都连结在一起，有什么这个人要进来做什么事情，一下子大家都看到了。所以互相保护、急难救助、年老照护，当年纪老需要家人照顾的时候，整个大家庭有很多的人力上可以互相调配，可以来照顾老人的需要。所以神原来所设计的家庭里面的，在神的设计里面，其实很多重大的需要都是由家庭来发挥那个功用的。家庭可以自己成为一个很有效的一个互助的团体，就可以就可以满足很多很多的需要。过去这100年来，全世界都在发生一个毁灭性的变化。什么毁灭性的变化？那就是家庭结构的快速崩解。绝大部分，你看，绝大部分的社会，包括美国，包括中国，大家庭变成小家庭，早婚变成晚婚，多子变成什么？少子。越来越流行定可，你们知道什么定可吗？Double income, no kids. 呀，很多人宁愿不要有孩子啊！双亲变成单亲，夫妻变成同居。很多人哇，出双入对的，搞了半天你才知道他们其实没有结婚。一男一女的婚姻变成同性婚姻，整个几十年来的趋势就一直往单方向一直发展，一直发展。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好像各样的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造成这些变迁。我们也可能也会意识到说，这个社会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过去的大家庭的那种社会里面去了。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去认识、去警醒到这整个变化是一个毁灭性的变化，是一个毁灭性的变化。整个家庭结构的崩解，今天我们已经看到非常明显的后果有哪些。一个很明显的后果就是，今天整个社会跟这个社会上所有的人、所有的家庭，我们正在付出多大的庞大的社会成本 来维持那些什么保险制度啦、福利制度啦、司法的诉讼啦、保全的系统啦、老人的照顾啦，所有这些现在都在消耗庞大的社会资源。所以今天很多人越来越觉得说，我赚了多少钱，一大部分的钱就是缴保险，缴什么缴什么缴什么，全部都缴光了。所以就越来越觉得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上生活越来越撑不住，越来越撑不住。弟兄姐妹，这整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这整个大趋势的当中，所有多少家庭本来可以不必花多少钱，很自然的就担负起来的角色，家庭越来越不能够担负这些角色。所以从 functional family 越来越变成 dysfunctional family，很多功能家庭就都没办法担当了，就都跑到政府跑到社会机构去了。我上次跟大家提到过，在这整个家庭结构的变迁里面，背后都是什么？背后都是同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人心越来越只讲权力不负责任，人越来越自私，只要个人的享受不要责任的牵绊。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要少子？甚至为什么不想要有孩子，想要定格？因为不想要太麻烦嘛。哎呀，这照顾孩子多麻烦啊，花很多钱的，很头痛的。哎呀，不要麻烦，不要负那些责任。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宁愿同居不要结婚？因为哪一天不合的时候要分手，这样子比较方便呢，真的比较方便啊呀，要不然赡养费一大堆的呀。所以整个背后就是一个不肯为感情付出代价、负起责任的那种决心。那种决心就是无论如何，我讲到感情，无论如何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再不好，我也要靠着主竭力的去耕耘它，耕耘到它变成一个美满的关系。这叫做决心，这叫做委身，为了感情愿意付出代价，愿意负起责任。可是今天这个时代的问题就在于哪里？为什么整个家庭的结构一直在变迁？人越来越不想负起责任。弟兄姐妹，对不起，我说一些比较重的话，但我是真诚的。今天所有支持同性婚姻的人，你注意，都是在讲权利，都是在讲权利，结婚的权利，哦，在因着婚姻而得到的那些减免税、减税的权利，那个养育儿女、领养孩子的权利，都是在讲权利。你仔细去看，当然我不是说同性恋的人特别的自私，其实今天很多异性恋的人，很多反对同性恋的人也是一样的自私，也是同样只要权利不要责任的。但是弟兄姐妹，传统婚姻为什么这么重要？不是人的问题，是传统婚姻的定义的问题。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这个定义从一开始你就看见到它不是权利，它是责任跟使命的承担，一生一世委身下去了呀。一开始就不是权利，它是源于神给人类的社会责任跟文化使命。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从使命建立起来的，不是权力。今天如果我们讲权力的话，即使是异性的婚姻，最后也是毫无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不能够发挥神要婚姻发挥的那种作用。婚姻的核心不是权力，婚姻的核心是责任的承担。今天弟兄姐妹，如果你结婚，你只是想要讨个老婆好过年， 你只是想说，哎呀，从此以后有人帮我洗碗，有人帮我洗衣服，从今以后啊，这个有很多快乐的时光。弟兄姐妹，这样子的婚姻绝对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你真正会享受的婚姻。这样子的婚姻没有基础可以长久的维持。那个责任跟使命，那种承担使命，对很多人来说一听就觉得好沉重。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到，弟兄姐妹，就是这个责任跟使命的承担，能够使我们两个人中间的爱，从那种很肤浅的那种肉体欢愉的这个层次，能够被提升，被升华到神那种 agape 爱的层次。今天只有你带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来跟另外一个人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你们中间才能够产生那种 agape 的爱，没有条件的爱，完全接纳的爱，那种你才真正能够去享受的真正丰满的那种爱。如果我们没有把责任带进到婚姻里面去，你们的婚姻里面的爱跟享受永远是最肤浅的层次。只有责任跟使命能够把我们的爱提升到神的爱的层次。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婚姻，讲到家庭，我们必须回到它的本质，是一个使命跟责任的承担。所以好像教会总是反对同性恋，反对同性恋，我要跟弟兄姐妹讲，如果你只是反对同性恋，可是你自己也是想要做定客，你自己也是宁愿同居不要结婚，你也是把婚姻还有性的关系都只是看看中间你能够享受什么这样子去看看婚姻而已。弟兄姐妹，你跟你所反对的同性恋者其实没有差别，都是在得罪神，都是在得罪神。我讲婚姻讲这么多，我没有离题。弟兄姐妹，神非常的看重家庭，家庭在这个社会当中所应当要肩负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不论今天在这个社会当中要建立一个美满的坚固的婚姻还有家庭有多么的不容易，我想我们都承认不容易，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必须要竭力的去耕耘它，用没有条件的爱，委身的爱去耕耘它，去建立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家庭。因为只有坚固的家庭，你才可能承担，才能够发挥家庭本来可以发挥的很多重要的那种功用，包括这里所说的照顾亲人，照顾亲人。今天多少家庭真的是没有办法照顾了，只好把爸爸妈妈送到老人院去，没有办法照顾了。我们就说一对夫妻上面有四个爷爷奶奶，上面有六个老人，六对老人需要照顾，哪里照顾得来呢？我们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可是还是一样，弟兄姐妹，你的父母年迈，你一定要关心他，一定要，你绝对不能够丢弃他。你们夫妻一定要同心的来爱你的父母亲，就算是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你别无选择，你只好把爸爸妈妈送到老人院去，你至少要常常去看他，至少要很清楚的了解他在老人院里面他的状况怎么样，那些人照顾他有没有爱心等等的，你还是要非常的用心的尽上你的力量。所以这边讲到说，亲人一定要负起责任来照顾在家庭的当中需要照顾的人，需要照顾的人。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两个原则，还有第三个原则。换句话说，特别是今天 还是没有办法避免，一定会有一些情况他就是没有办法自力更生，不是他不愿意，他的家人也是能力上真的是就是这样子的困难，这样子的有限，没有办法照顾他，所以教会就应当要 step in、哦、来照顾这样子有需要的肢体。那第三个原则就讲到说，这一位接受教会救助的肢体，他要有一颗仰赖神的心，他要有一颗竭力服侍的心，他要有一个好的见证来荣耀神。保罗在第五节那个地方讲说，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什么？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然后在第九节又说，寡妇记载在册上的，就是教会决定要好、哦、这个长期救助他的，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所以这里讲到说，当如果你如果我们是那位接受教会来帮助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用健康的心态来领受教会爱心的救助。那这健康的心态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信心，仰赖神的心，仰望神的心。当我们接受教会的帮助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有那种哎呀受到人的施舍，哎呀这个低人一等，其他的弟兄姐妹哇都可以在教会里面头抬得高高的这样出入，我以后在教会里面都头低低的、哦、见不得人，绝对不能够有这样子的观念。为什么？因为教会帮助你是神的旨意，是不是？圣经讲在这里讲嘛，所以教会帮助你是神的旨意，是神定的，是神看为美的，是神在向你彰显他信实的供应。所以当我们如果我们是领受教会的帮助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觉得很荣耀，我们应该要觉得很这是神在我的生命里面、哦、向我显明他的同在，从这里面更深的来确认神的信实。所以这里面有个信心的功课很重要，很重要，让我们在领受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心态，然后再来就是个竭力侍奉的那样子的一颗心。嗯，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这个对这个教会应该要救助的寡妇的描述，跟第三章里面讲到那些要当长老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的素质，有没有发现有很多类同之处？有没有？譬如说什么？譬如说要对配偶忠心，要乐意接待远人，还要善于管理，还有抚养儿女，哦，还要在对，还对外还要有好名声，这些都是第三章有讲的，有没有？是不是？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保罗这边所列的，虽然不是完全照抄，可是基本上要求什么？当我们领受教会的资助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生命的操练、生命的素质，也要有一个很高的目标，很高的目标呀。为什么？因为弟兄姐妹，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好不好？神为把你自力更生的可能性，不要讲能力好了，讲可能性，把你自力更生的可能性把它挪掉，神也没有让你有家人可以来帮助你，神就把你带到一个地步，让教会来供应你的需要。所以你有没有发觉，突然间你跟教会的这些全职的传道人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对不对？因为你不需要再有一个赚钱养生的工作，你全部的精神可以投入什么？投入在侍奉，投入在侍奉。你虽然不见得是成为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长老、牧师，可是神等于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带领把你带到一个地步，你也可以全职侍奉了。 所以我们需要在 这样子的一个处境的当中去认识神的信实，还要体会神的心意。那个心意就是要让我能够全力的来服侍神，全力来服侍神。所以这篇寡妇保罗特别讲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洗圣徒的脚，接待远人，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就是一个那样热切服侍的心要在我们的里面，要在我们的里面，这才是健康的心态来领受教会的帮助。所以也包括用好见证来荣耀神。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用非常积极的那种欢喜领受的心，乐意服侍的心来领受教会的资助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没有浪费啊。其实你生命没有浪费，而不是接受救济。今天很多人拿社会救济都是这样子啊，浪费生命啊，什么事都不干。可是在教会里面不是，我们的生命没有浪费，我们的生命全然献上给主来服侍神，这样子的救助就非常的美，非常的美。我需要赶快往前进。是我们接到十七节跟二十二节关于教会对传道人的支持，那这里也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进到下一个配置。那第一个原则就是教会要看支持传道人为理所当然的，为应该的，教会就是应该要供应这些全职传道人生活的需要，不能够亏待他们。因为在第十七节十八节那个地方，保罗就特别用了两个例子，对不对？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他一边踹鼓一边工作，还一边吃那个禾场里面的那个稻草哈呀。所以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神的旨意就是这些他特别呼召出来全职服侍的人，他们的生活供应就从他们为神做工的当中来得到供应。好，所以教会要看支持传道人为理所当然的，当然要支持，不能够不支持。好，那这容易了解。第二个原则是教会要特别保护教会的领袖，特别是长老传道人，可能若教会的执事可能也应该包含在内。这一点就不只限于受薪的传道人，而是教会的领袖。第十九节保罗说，控告长老的惩治非有两三个见证人就不要收。撒旦最喜欢攻击教会的方式就是什么？就是引诱一批人起来毁谤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领袖被毁谤，他就心生灰心，他就服侍不下去了，然后神的名也在这当中被羞辱，然后很多弟兄姐妹以为这传道人就是这样子啊，他们就跌倒，他们就离开主，然后教会也散掉。教会需要非常警醒撒旦恶者常常在教会里面散布毁谤的话语，特别是对教会领袖的毁谤的话语。所以保罗这里的给提摩太的指示就非常的明确，非常具体。他说控告长老的惩治没有两三个见证人就不要收，就拒绝，除非有很清楚的弟兄姐妹注意哦，见证人是直接的哦， eyewitness直接的见证人站出来做见证，否则根本就拒绝，不是暗暗的拒绝啊，不是这个就假装没听到啊，有人在控告，哎，都把它藏在下面，要明确的拒绝，明确的拒绝。教会需要保护教会的传道人、长老、执事、教会的领袖，不要让他们落在撒旦的这些啊毁谤的话语的当中，使教会跟传道人一同受损。我想这个也很容易了解。第三点，教会也有责任要监督教会的领袖、传道人、长老、执事，在道德跟真理的教导上要活出无可指责的见证。 就是圣洁的见证。第十九节这句话很重要，他说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这里犯罪的人到底是指谁？你从上下文就知道，这段经文不是在讲所有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是在讲长老、教会的领袖、传道人。所以这里犯罪的人就是特别指这些教会的领袖，当他们犯了一些特别，其实很多时候特别是哪几方面的罪，这个跟金钱有关的罪，跟这个教导真理上面的纯正性有关的罪，在男女关系上面的罪，这是最常的最常的。当他们犯了这些罪，而且有清楚的见证人，而且经过调查确实事实是如此的时候，这里说这些犯罪的教会的领袖们，他说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责备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就把他像以前这个批斗的时候啊，揪到台上去，哇，我们骂他一顿啊，好呀，不是用羞辱的方式。其实这里讲的责备他，其实就是将他犯罪的这一个事实向教会全体来公开承认，就是这样子，你都不需要在那边再骂他了。就是要把一个罪本来或许是隐藏的，要把它摊在阳光之下，公开的去承认它。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教会领袖也就不适合再继续做教会的领袖了。但是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当一位教会的领袖当他走到这一步的时候，那也是非常难堪的。所以很多的教会就总是跨不出这一步。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保罗要教导这一点，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做。因为圣经讲过一句话，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要受更重的审判。我们在教会里面，神给我们的托付越重，我们的责任就越重。我们能够祝福人的机会越多，我们能够绊倒人的机会也越大。所以教会的领袖需要有一个很警醒的心。以前我在教会牧会的时候，我就跟教会的长老跟执事们，我就很清楚地讲这句话，如果我们中间有任何一位犯了这些罪，查明清楚的话，我们会按这一节经文教导的来处理。每个人就整个警醒起来了。整个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是希望我们会根本不需要走到那一步，是希望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确定的一个教会的原则来保守教会的圣洁，保守教会传道人领袖们的圣洁，也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让弟兄姐妹很清楚地认识神的圣洁。神是一位忌邪的神，神是一位不能够容让罪恶的神。教会要跟神一样的看重圣洁，所以教会需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原则，就是如果教会的领袖犯了罪，那就需要公开的来承认。所以这三个原则就带出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教会应当怎么样对待传道人，包括教会的领袖的原则。三个原则就是这三个原则，一个就是爱传道人，供应他的需要，关心他的需要；第二个就是保护传道人跟教会的领袖；然后第三就是监督教会的领袖。千万不要，很多教会真的没有好好的爱传道人，很多教会没有好好的保护教会的传道人。有很多教会当传道人犯罪的时候宁愿做乡愿， 就是不敢去处理，结果就让那个罪恶在教会里面继续的存在，继续的成为案盘，继续的侵蚀教会。那这个教会就绝对没有力量了，只会一再的落在撒旦的攻击亏损的当中。我们进到下一页。所以最后弟兄姐妹，为什么前面有一个清洁的原则？清洁的原则就是教会不要沾染污秽跟罪恶，教会要资助有需要的肢体，一定要完全出于爱心，不要出于私心，不要出于骄傲，不要掺杂那些神不喜悦 的心态，不要在那个当中有一些利益的输送，总要清清洁洁的。教会要爱传道人，对传道人要尊敬，要爱护他们，要保护他们，可是教会不要在传道人所犯的罪上面跟他们一起有份，不要遮掩罪过，不要沾染罪过，总要清清洁洁的。所以弟兄姐妹，教会不论做任何事情，教会都要是公开的，是透明的，没有暗盘，没有算计，没有不能够被人家知道的秘密，一切都要清清洁洁的。这样子的教会一定蒙神悦纳，这样子的教会一定会被神保守，见证一定会非常的有力，会被神大大的使用。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仰望你。主啊，当我们在思考教会很多的事工，很多的事物，具体的做法，好像这段经文跟我们在讨论的，主啊，求你把这里面那重要的心态、思想、心智，主啊，求你把它放在我们的当中。在今天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里面，阿爸天父，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是一群有福音使命的你的儿女，也是一群有文化使命的你自己的儿女。主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在这个世代我们更加的用心耕耘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家庭。哦，主啊，在这个世代的当中，主让我们同心合意的，主啊，来跟你差派到我们的当中的传道人、长老、领袖，主让我们一同的来抵挡撒旦恶者的攻击，主让我们爱你，爱你的圣洁，主让我们看重你的圣洁，我们追求你的圣洁，主让我们的教会真是有圣洁的见证，可以显明在这个时代。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